动物的智慧。猩猩福第一次违反圆规是这样的，在一个非常暖和的日子，饲养员惊奇地发现他的所有孩子，动物园的猩猩们都待在大象居所附近的大树上。后来人们发现，与猩猩馆相邻的锅炉房的门被打开了。开始，管理员以为这只是偶然的事情，但谁知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规。一次，他从馆舍的通气窗爬出屋，逃到外面的泔水沟里。第二次，福抠锅炉房的门下边，把门抠开了一条小缝，然后从这个缝里伸过去一根小棍，拨拉开门锁，把门打开了。又一天，管理员发现福的牙缝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。原来福藏了一小段开锁的铁丝在嘴里。1968年，福的无法无天成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。但那时福的所作所为没能引起研究动物智力专家们的注意。那个时候，学者们在专心致志于教类人猿使用人类的语言。19世纪60年代，在两位心理学家的努力下，一只叫华斯尔的雌性黑猩猩学会了使用130种手语，这引起了科学界关于动物智能的激烈争论。科学家们不能确定，当华斯尔看到一只在池塘里的天鹅时所作手语的确切含义，他到底是想到用一种语言来描绘水禽呢，还仅仅是发出一种信号，这信号只是为了说明自己面前的景象。几年过去了，科学家们还在争论着关于动物语言和思维的问题。动物真的能有思想吗？除了教动物使用人类的语言外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研究动物的智能呢？但是，专家们发现，动物的确能做很多经过思维考虑的事情。当然，目前来说，这只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所设想的事情。比如，猩猩的交易。田纳西大学的人类学者米洛教猩猩查特克使用手语。查特克明白，如果他做些诸如打扫房间的杂事，就能得到钱、硬币。用这些钱，他可以买些好吃的，或者乘米洛的汽车去兜风。查特克还懂如通货膨胀、假币等更为复杂的经济概念。米洛把扑克牌当作纸币，查特克就把原来的一张钱撕成两半，以使自己的钱增值。他还会将薄金属片做成假币。除此之外，查特克还懂得一些节俭、分享的道德修养概念。这真让那些生性吝啬的人甘拜下风。米洛给查特克一些葡萄，他最初的反应是把葡萄抓到手里，但后来也许是想起了关于分享的教导，于是他递给米洛一根葡萄汁。聪明的鲸鱼。有一头叫做洛基的雄性逆戟鲸，他的太太生下了一头小鲸，小鲸生病了，管理员把它从池里捞起来治疗。 当人们想把它放回水池中的时候，装金鱼的捕捞机器在距水面只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卡住了。小金在空中情况危急，但工作人员无法够到它，也没法修理机器。正在这紧急时刻，洛基从水中游来，稳稳地待在小金身下，让工作人员站在他身上去解救小金。狡猾的知了。一天，动物园里饲养员扔给猩猩米拉梯一只橙子，米拉梯没有转身跟着橙子跑动。饲养员以为这只橙子一定是滚到什么猩猩无法够到的角落里去了，于是他又扔给米拉梯另一个橙子。米拉梯得到了这只橙子，慢慢吞吞地转身走开。饲养员看见他手里藏着第一只橙子，另一头猩猩特瓦注意到了这一情况。第二天，饲养员又来给猩猩们分橙子，特瓦看着饲养员的眼睛，就好像没有拿到橙子。你没有拿到橙子吗？特瓦镇静地看着饲养员，伸出了手。饲养员给特瓦第二个橙子，橙子刚一出手，就看见特瓦的脚下藏着另一只橙子。鹦鹉的幽默。一只叫做马瑞的非洲鹦鹉很喜欢和主人开玩笑。马瑞的伙伴是一只亚马逊鹦鹉，叫帕哥。一天，主人拿来一只母鸡，举起了手中的刀，马瑞马上很害怕地叫起来：不，哦，不要，帕哥。主人忍住笑说：不，这不是帕哥。并把帕哥带到马瑞面前，叫他看看帕哥一切都好。马瑞发出一阵带着失望声调的笑，叫：哦，不。随后这笑变成了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。是鹦鹉看到同伴就要死去感到好笑吗？还是他懂得主人的反应，想和主人开一个玩笑？不管怎样，鹦鹉马瑞显然能从主人的反应中幽默一下。智慧是什么？假如生命意味着永存，那么智慧则意味着智慧能够保持永存。海龟的脑子只有豆粒那么大，但它却是这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，它甚至战胜了巨大的恐龙。人应该看到周围的动物们能够生存，就一定有其生存下去的理由。